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由蔡牧师为我们分享圣经议题。
就算我们面临痛苦，也要长存盼望，在那永恒的真理里感到喜乐。这并不是不敏感，甚至不算不合理，这乃是神赋予他子民真实的经历。我们面对痛苦，承认这是悲剧，是可怕的，可是我们擦去眼泪，仍然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一般来说，我们会为开心的事情感到欢喜快乐，不过有时候我们却为社会大众传播媒体传播的信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所传播的都是美好的信息，向我们呈现了一张的笑脸，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充满了烦恼悲剧。不晓得牧师，您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耶稣不是对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感到欢喜快乐的，相反，他指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告诉我们，他胜过一切的痛苦和悲剧，他已经胜过世界，他为了我们永恒的好处，使所有事互相效力，因此我们常常欢喜快乐。就如同今天我们借着查考腓立比书，我们学习常常喜乐，因为无论在任何环境面对任何困难，主都与我们在一起，他终极的目的是美好的，要使我们得益处。
今天蔡牧师，您会帮助我们深入的看喜乐这个议题。好，现在呢，我们就从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开始查考。今天蔡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的信息主题是接近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虽然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提到喜乐，但接着而来的却是种种叫人不愉快的事。靠主常常喜乐怎么做得到呢？但是这里说靠主常常喜乐，它是一个命令，我们不能逃避。使徒保罗重复强调这个命令，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坦白讲，如果他没有说常常这两个字儿，我相信我还做得到。遇上某些高兴的事，人自然会喜乐，比方说朋友生日啊，圣诞节啊，什么特别的纪念日，大家都很喜乐，对吗？但是要常常喜乐，哇，可能吗？恐怕有点矫揉做作了吧。比方说我们知道加菲姐妹的母亲这个礼拜很意外的过去了。这要喜乐吗？比心先生他上个星期也离开了世界，然后又轮到了露西玛利亚。我们还要喜乐吗？还要我们常常喜乐吗？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还是我们该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呢？当我们失去亲人、失去教会的弟兄姐妹，突然生了重病，难道我们还要喜乐吗？在工作上、在家庭、在学校里，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压力。可是听众朋友，保罗所提到的喜乐，是指面对现实处境的喜乐，在社会、在工作、在家庭中遇到困难时候的喜乐。家庭破碎了，龙卷风造成大的灾害，社会上的政治争议，国家人民的愤怒，在苏丹遭受痛苦跟死亡的儿童，这一切一切都在现实中发生，我们仍然要欢喜快乐吗？神他明白吗？他关心吗？而我们所谓的喜乐，好像儿童诗歌一样，就是不断的重复欢喜快乐，人人快乐，这恐怕真的是有点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呢、啊。我想起唐纳弗雷塔斯最近的一本书叫做《幸福效应》，他提到了社交媒体如何推动这一代人不惜任何代价要呈现完美的形象。我们上一代只会在圣诞节或自己生日的时候收到贺卡，每年大概两三次。现在你每天上脸书、网上的微信或腾讯上看到都是大量的祝贺信息。换句话说，人人隐藏自己的软弱、痛苦和忧虑，就是嘻嘻哈哈的。但是他们真的是打从心里喜乐吗？或是在问神，神啊，你看见吗？你关心吗？而神透过使徒回答我们，是的，我有一个快乐替代痛苦、祷告替代忧虑、平安替代压力的计划，这是真实的，它是属于你的。到底这个快乐从哪来呢？使徒在第四节指出，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靠环境，不是靠自己的地位，也不是靠自己找到的解决方法。在腓立比书常常出现类似的句子，起码有三次提到了你在主里面，你在主里面祷告，在主里面欢喜快乐。保罗将福音浓缩成一个短句子，你在主里。各位还记得俄罗斯的套娃娃吗？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他的爱所包围，他的正义成为我们的正义，他的品格成为我们的品格，就像他在十字架上死亡，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现在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的公义，藏在他里面，他是天父所爱的，因此我们也就是天父所爱的了。我们在主里面，主在天父里，所以我们不但有主的爱与公义，更得着了天父的能力，因为我们也在父里面。天父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使我们就算在痛苦困难之中，在主里仍然是欢喜快乐的，超越环境，超越逆境。快乐往往是基于环境，但是喜乐是由于主耶稣。这是一种关系，你与主的关系，它不会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是一种深沉而流动的东西，这个世界不能给也不能带走。神借着他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与主的深刻关系可以保守我们胜过一次又一次艰难的试炼。这让我想起提姆·艾伦的见证。提姆·艾伦是《工具时间》和《最后一个站立的男人》这两部喜剧当中的演员，他的人生相当的坎坷。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人杀死了。由于他没有父亲，所以他一直寻找父亲的形象。无论谁接近他，谁对他好，他都会亲近那个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父亲的形象，来填补空虚的关系。进入青少年时期，他开始喝酒，变成了酒鬼。他又吸毒，沉迷色情。直到有一天，他被警察抓去坐牢，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一无所有了。后来他写下了这段生命的记录，他说，我常常去教会，但同时又批评教会，愤世嫉俗，我只是想与人建立关系，但是当这一切消失了，我就只好孤单地过生活，我无法告诉别人我是谁，所以我开玩笑， 常常说说笑笑的。我试图以笑声填补我跟人之间的距离，希望别人喜欢我，因为我很有趣。但即使和朋友、家人在一起，我也无法成为我自己。我无法分享我的痛苦，我过着孤单的生活，直到我找到了真正可以建立我的人。艾伦提到了建立他的人，他说，我一直在寻找，直到我找到了，也一直在寻找我的神，这个时候我就有了平安。朋友，我们大概明白这种感受，他找到一直也在寻找他的那个人，他就是宇宙的君王，他使你心满意足，他充满能力掌管一切，你找到了他，大可以放松下来了。这实际上是自信生活的关键。我们充满自信，因为明白天父看顾我们，他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找到了，就如同保罗在第五节说的，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他在第六节又说，应当一无挂虑。如果你真的相信宇宙的君王爱护你，你就无需挂虑，你享有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无法解释的。如果你每天说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人们可能会认为你疯了但是如果他们明白了你的信念，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你就算在十分困难和痛苦的环境中，你都可以说，尽管我失败，面对逆境，我仍然相信天父爱我，他掌管我的未来，对我有美好的计划和安排。这是我盼望的根源，使我超越眼前的困局，仍然喜乐。我的这份喜乐不是吃生日蛋糕那种快乐，而是超越环境，在我心底流动的喜乐，是信仰带来的如同泉水涌流的喜乐。我无法解释，我只能领受和拥抱神丰厚的爱。刚才我说，加菲姐妹的母亲在这个星期很不幸意外死亡。几个小时前，我还跟她见了面，我表达了我们的慰问，但是却发现信仰如流水般带给她的喜乐。她告诉我们，某一天她的母亲睡醒之后告诉女儿说，女儿啊，我觉得很舒服，我要回教会去唱诗歌。然后妈妈就去了教会，参加完聚会之后回家，又对加菲姐妹说，哇，今天真的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我要开车出去看看风景。这位老母亲她其实已经90岁了，当时她的车子还没有离开屋子前面的车道，就突然心脏病发，被主召唤回天家了。一个人他舒服的起床，他去教会敬拜神，他唱赞美的诗歌，然后坐在汽车的驾驶座位上就去见了耶稣。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我常常会笑我的妻子，因为她喜欢上名为祖先的一个网站。不过当她搜索网站的时候啊，他发现加菲姐妹母亲的祖母的资料，这段记载我在加菲母亲的丧礼上曾经看过。两代以前，他的祖母从爱荷华州的小石城搬到这里。文章是这样写的，露丝女士，她的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她是加菲的母亲的祖母，星期六晚上在家中因为心脏病发逝世。他正准备退休，礼拜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跪在床边，正在祈祷的遗体。星期六晚上，他一如既往去探访邻居，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祷告。看了这段记载，换句话说，在他离世前一个晚上，他跟朋友共聚，然后在房间跪下来，跟主倾诉心声，主握着他的手，带领他回了天家。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我们发现这个家庭的信心如同一条小河流，流经一代又一代。而且从加菲母亲的祖母，加菲的母亲到加菲本人，他们都怀抱着信心，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和考验， 更承受了不少的痛苦。可是信心的溪流仍然继续流动。在加菲母亲的丧礼上，我的儿子跟他太太宣布他们的孙子即将诞生。这是我母亲的第19个曾孙了。神实在太奇妙了，向我们世世代代显明他的恩惠。无论经过多少风吹雨打，神的信实不改变，他仍然爱好慈悲。在我们苦苦为人生挣扎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工作，成就他对我们永恒的计划。神一直在工作，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他赐给我们超越环境的喜乐，使我们可以靠主喜乐。没有一种痛苦，没有一个困局，没有一个委屈，主不知道。而我们面对痛苦时，会告诉自己，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这是悲剧，我的心在流血，但是我仍然在主里喜乐，因为他不单单在我的家庭彰显他的慈爱，他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为我预备了天上的家。我根本不配，他却差遣他的儿子为我死。当我还做罪人，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流出宝血，救赎了我。他是如此的为我牺牲，怎么会不爱我呢？神透过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把一切恩典赐给我们。就算我们面临痛苦，也要长存盼望。这不是不敏感，甚至不算不合理，乃是神赋予他子民真实的经历。我们面对痛苦，承认这是悲剧，是可怕的，可是我们擦去眼泪，仍然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它不单使我们有理由的喜乐，实际上更说明我们有信心可以面对世界。使徒在第六节说，应当义无挂虑。各位朋友，这是一个命令，要义无挂虑。好了，现在我不得不担心了，担心自己不能够遵守这个命令。除非我明白使徒所说的不是不合理，不是不负责任，否则我不能义无挂虑。实际上他指出一个真理，他说，不要生活的好像神不是真实的，不要活得好像我遭遇到的一切不在神的计划之内。难道你们忘记了吗？神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对你们说，我在这里，我明白你的感受，我要帮助你。所以就算我们面对苦难，我们仍然知道天父恩典的手守护着我们，我们在主的手里。正如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说，主已经尽了。不是不现实，不是逃避现实，人人都遭遇过困难和逆境，我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胜过的。但是我仍然说，我的喜乐是合乎道理的，我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不担心神不在，不担心他不理我。不，我相信他近在眼前，我在他手中，因此我高兴欢喜。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谢谢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这是一段鼓舞人心的信息。哦，对了，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您曾经在患难中靠主喜乐吗？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经验呢？
当然可以了。这可不容易。你我都明白神的应许，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可是面对挣扎，我们往往会呼求说， 哦，主啊，悲剧发生了，困难发生了，我怎么可能喜乐呢？不过主持人，当我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山上的教导，他吩咐我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不错，我们熟悉这些教导，也知道我们应该感到欢喜快乐。然后我又看了《使徒行传》第五章，耶稣的门徒在主复活之后到处向人宣扬主已经复活了，犹太人的领袖逮捕他们，鞭打他们，把他们监禁在牢狱里，他们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而是行了神迹。你大概会认为他们一定想，主耶稣啊，你既然借着你的灵帮助我们行神迹，那为什么不阻止这些人殴打我们呢？但圣经却记载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我想到了这点，我就得到帮助。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对我不公平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遇到这种困难，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来对待我，可是他们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实际上主让我经历这些事，是要我代表他，他认为我配得经过考验，来见证他的恩典。这是不容易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自己被整个世界丢弃，只有我的妻子支持我。不过我告诉你，当教会发生严重的矛盾，弟兄姐妹爆发争论冲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但是我仍然得为主站出来。唯一支持我的人是我的妻子，我为她感谢赞美神。我的身份在基督里，虽然别人嘲笑我，憎恨我，逼迫我，但是我在基督里，我的身份在基督里。这并不是我的成就，也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而是神对我的看法，这是最关键的。我是属他的人，我是他的子民，在神的眼中我价值连城。他是我借着耶稣基督得称为义，也使我得到神儿女宝贵的身份。因此我在苦难中喜乐，我重申自己宝贵的身份。我宣告，困难的事情，别人的嘲笑、指责、诬告，不是我最终的结局，我的身份在基督里。各位朋友，所以在苦难中我仍然能够靠主喜乐。
牧师，有人认为他们受苦神要负责，他们埋怨神还来不及，怎么可以靠主喜乐呢？
你的问题总是又大又难呢。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不太能够回答。一方面，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相信的是一位掌管万事、握有主权的神，即使一只麻雀落在地上，他都知道。同时，我又相信神不是高高在上、冷漠不关心我们。他并不是随便按动一个钮就叫这个人罹患了癌症，或是让那个人遇上车祸。神告诉我们，他要从这个堕落的世界拯救我们，而世界上的邪恶跟破碎都是人类堕落犯罪带来的后果。我会这样说，是的，我相信神从这个堕落的世界拯救我们，透过圣经，他宣告他正在拯救他的孩子脱离困苦和艰难，并且赐给他们永恒的盼望，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对比拉多说什么吗？他说，若不是神赐给你权柄，你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判我死罪。另一方面，比拉多要为他自己做的恶事负责，但是神仍然可以用一只扭曲的树枝按照他的心意画出一条直线，他仍然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为了我们的好处继续做工。我们可以为邪恶的事情哀嚎，就像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哀嚎一样，但神最终的目的是拯救我们。我们大可以放胆说，神是我的父亲。 他连他的独生儿子都可以为我舍弃，所以我信任他。我承认我不太能够明白苦难跟喜乐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不是我的智慧可以理解的。我只看到耶稣在苦难中仍然有无限的喜乐，神希望我们靠主喜乐。
谢谢牧师，使我们明白，就算在苦难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蔡牧师跟我们深入了探讨喜乐，就算在苦难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我们不是否认现实，也不是一味的自得其乐，而是神呼召我们以合理以及信任的态度来面对苦难。主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现实中这位充分爱与恩典的神。神以爱和恩典保守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大大喜乐。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